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24:1-26:11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先。《民数记》24:1-25这一段讲述到巴兰第三次预言和第四次的预言。巴兰想藉着法术来到寻求征兆或者迹象，以便预言未来。但是经过之前两次的预言之后呢，他终于很清楚地明白得到是神自己在这里讲话，所以呢他就不再需要其他征兆了。来到第三次的预言当中，巴兰很准确地预言了以色列其中一个宿敌亚玛力的败亡。阿甲是亚玛力王的称号，就正如法老是埃及王的称号一样。后来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打败了阿甲，正如撒母耳记上15:8所记载的这样讲，生擒了亚玛力王阿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巴兰的动机虽然不纯正，但是他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呢不是假的，他心中是充满了神的话语，所以口中就讲出神的真理了。巴勒原本召唤巴兰来到呢，是要他咒助以色列人，结果巴兰却是祝福以色列民，那自然他就失去了最初想要得到的那些丰厚赏赐了。忠于神的道是可能会失去眼前晋升的机会和各种的好处，但是选择神轻看世俗的人，将来呢是会得到更多属天的福分的。马太福音6:21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声要出于雅各，这句说话呢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将要来临的尼赛亚。可能是由于巴兰的这个预言，东方几个博士就来到耶路撒冷寻找圣婴耶稣了。而令人诧异的就是，神竟然会使用巴兰这样一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术士来到预言尼赛亚的来临。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神是能够使用任何人和事物去完成神的计划的。神虽然使用术士，但是并不表示行法术就是可取的事情。实际上呢，圣经上多处提到行巫术或者交鬼的都是犯罪，就好像出埃及记22:18所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 历代志下33:6又说，游官兆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利未记19:31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民数记25:1-18这一段呢，就讲述以色列民在皮尔和摩押女子行淫，并且敬拜外邦的神巴力。这一段经文说明了以色列必须面对极大挑战，选民所面临的是一个最大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耶利哥的强大的敌军，而是眼前外邦人的宗教和文化所带来的种种引诱。根据民数记31:16和启示录2:14的记载，巴兰的诡计令到以色列人落入性欲的罪恶和拜偶像当中。这位巴兰刚刚祝福完以色列民，好像和以色列百姓是同路人，令到以色列人都不信巴兰所做的都是正当的事，直到巴兰为他们民族带来重大的损害。那时候众人才知道巴兰是一个贪婪的术士，是和外邦异教勾结的害群之马。今天我们都要谨慎，要好留意那些来到我们前面在灵性上说帮助我们的人，他们到底是否言行一致的。由菲尼哈的事件我们就清楚看到了，有时候人的怒气是恰当而且合理的。菲尼哈为耶和华发义怒，他的行动赎了以色列全族的罪，令到神不再惩罚他们。神更加立菲尼哈的子孙作为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民数记26:1-16这一段讲述神晓谕摩西第二次数点以色列人的故事。摩西再次奉命去数点选民的总数，因为他们即将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了。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查考民数记26其余的内容。民数记26:64-65经文记载，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阿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民数记第26就介绍了实施第二次数点人口的任务、场所和对象，显明了神的旨意。神要在历史当中表明自己的启示得以成就的过程。神曾经在民数记第14宣布，要击杀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在加低斯巴尼亚叛乱时期所有20以上的人口。这一件事现在在这里应验了。约书亚和加勒是在第一次人口普查当中存活的人，换句话说，这大概40期间，当年20以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死了。他们经历了在沙漠地区的艰难生活，受尽煎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新一代，他们要面对新的问题。新生一代要去了解上一代人的生活，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个世代的人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呢，却是作出这样的区别就这样说，当你年轻的时候呢，你会批评老的一代，而当你年老的时候呢，你又会去批评年轻的一代，或者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当我们读民数记第27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的一代有他们新的问题，连摩西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只好去求告神。因为根据之前神所颁布的律法，妇女是不计算在内的，他们的待遇有如奴隶一样的。 民数记二十七章一节经文记载，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亚、赫拉、麦加、德撒，他们前来。如果你家有这么多的女儿，单单是改名就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你不喜欢为他们改普通的名字，这里就有一些名字可以给你作为参考，他们都是西罗非哈的女儿。民数记二十七章二至五节记载，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命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西罗非哈死在旷野，他有五个女儿，是没有仔的。根据摩西的律法，是儿子才能够承继产业，女儿是不能够的。那就意味着按照之前的律法规定，这五姊妹呢将要面临由族谱当中被除名的命运了。那样他们应该怎样办呢？西罗非哈的这五个女儿呢十分之积极，他们来到摩西和祭司那里哭诉，当着众首领和全体会众的面来到去维权。那我们今天呢都要处理妇女权益的问题的。好久之前呢就有人曾经说，圣经是男人的书，但是当我们熟读圣经的时候，就越会看得到圣经是有赋予女性的权益的。我们认为妇女应该有自己的权益。那在这件事上，摩西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我就猜想下，他会对西罗非哈的女儿这样说，哎呀，女儿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你们提出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当今的法律和习俗，你们在家业上是没有份的。于是摩西呢就将他们的案件呈到神的面前了。民数记二十七章六至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看看，神是站在妇女权益那边的，这个呢是可行的条例之一。在今天这个裁决好像看来很普通，但是我们要将自己放回当时对待女人好像待奴隶一样的那种境况里面呢，这件事就不容易了。在一些落后的地区，今日仍然有将十岁的小女卖给男人的事情，又有将女仔去到虐待的一些境况。这一种的风俗呢依然存在的。女性是应该感谢神的，因为圣经首先赋予妇女权益，真是了不起。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在这个基础上，神就为选民定下了有关妇女权益的条例了。民数记二十七章八至十一节，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作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件呢是发生在基督降生之前1500年前的事。 我们对于那些女性的积极、前卫和信心是会感到惊讶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五姊妹呢，想要继承父亲的产业，而这个不是当时习俗或者法律可以帮他们决定得到的。那他们就凭着信心求了，因他们的信心，神就将继承权赐给他们。这样对我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教导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我相信神垂听并且应允我们的祷告，不单止将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亦都要将每日所需的物质赐给我们。我们贫乏，我们需要神的供应和帮助，而只有以神儿女的身份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我们才会蒙福的。神的本意就是要赐福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承受了丰富的属灵财产，神喜悦我们凭着信心向祂来到祈求。西罗非哈的女来到要求继承父亲的产业，而今日我们都应该向神求属灵的产业，让我们向天父祈求作为神儿女应该有的产业以及属灵的福分。神是愿意赐福我们的，神实在是慷慨的，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要读到民数记忧伤的部分。我们已经跟着摩西很长一段时间了，由于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已经跟他一起由创世记来到现在。就在这个时候，神预言摩西的人生准备从世界落幕了。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神曾经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却是击打了磐石两下。神就指出这样是违抗了神的命令，因为摩西并没有在民众面前尊神为圣，因此呢，他只能够去看下应许之地，而不能够进入那片土地。这个就是神对摩西的一种惩罚。有一位在神学院教书的牧师，他曾经这样问过自己的学生，他说，到底摩西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呢？大多数学生回答说，没有。当中呢，只有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他就说，他去了。是的，其实摩西去了的了。记得吗？摩西曾经在山上和主耶稣在一起的。那件事是摩西死了之后的事。但是在民数记的那个年代呢，摩西就真的只能够遥望应许之地。神并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美地。你看看，对神的不信服就好像拦路虎一样，会阻碍我们去承受属灵的产业。不信就带来不信服，这个是摩西体验得到的惨痛教训。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五至十九节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祝福他。 摩西要有一个接班人，而这个接班人必须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必须要指出，按手在别人的头上，这个行动不会令人被圣灵充满的，亦都不可能因为这样按手就让人得到更多的权柄。藉着按手礼，唯一可以得到的可能就是传播了病菌都未定。按手是表明一种企业的继承或者是合伙的行为。教会为保罗和巴拿巴来按手，并且从安提柯差派他们出去，这个是否赋予他们权柄呢？其实不是，权柄是来自神的圣灵。按手只不过表明了教会差派这两个同工出去传道，这个就是按手的意义了。约书亚是继承摩西的接班人，摩西卸下职责之后，约书亚就要承接起来。在约书亚记呢，我们就会更加认识得到这一点的了。而我要讲的就是，当约书亚要被选作为摩西接班人的时候呢，全营当中最感到惊讶的其实就是约书亚本人。从某些方面来讲，约书亚呢是最不可能接替摩西的人选。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从来没有人讲过约书亚是几咁有潜力，几咁有领导才华的。但是才华和领导潜能却是今日大家经常津津乐道的。显然约书亚不具备这些能力，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神却是要使用一个平凡的人。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两卷书显明了神要使用平凡人这个真理。如果一个人信服神，神就会使用他，也都即是说，如果你信服神，神也都可以使用你。约书亚是被神所拣选并且指定接替摩西的不二人选。申命记记载，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就接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了。民数记27:22-23，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祝福他，是照耶和华藉摩西所说的话。民数记的28-29这里记载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应许地了。在新的人口普查当中，有很多强壮的人可以打仗，而约书亚被任命为领导人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属灵生命。宪制呢是已经立法，但是为了更完全，神就列出选民一整年所应该献上的祭。因为在利未记当中我们已经读过这些宪制的细节了，所以在这里呢只是提及一些具有趣味和意义的重点了。为什么神要用这么多时间提到好像很乏味很无趣的一些献祭细节呢？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献上血淋淋的祭物，我们对神重视这些献祭呢就会觉得惊讶，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啊？这个道理呢是你和我非知道不可的，因为献祭和赎罪以及神的救赎是有关的，这样就让人联想到基督了。民数记28:1-2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作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在这里请注意经文所强调的事情，我的供物，我的食物献给我。在利未记提到了两类的献祭，在五种献祭当中有三种是馨香祭，两种是素祭。馨香祭让人联想到基督的人性，素祭就让人联想到基督为了你和我所成就的救赎大功。现在在这里神所吩咐的馨香祭就是我的供物， 亦都就是指神所悦纳的祭物。这里有三次重复了我的，藉此去强调祭祀的主体就是神自己。所以祭祀不应该成为满足人的贪心或者欲望的方式，而是应该彰显出神的荣耀和旨意的一种圣洁仪式，同时也都应该是感谢神恩典的仪式。信徒应该将自己当作火祭来献给神，藉此享受基督伟大的爱。旧约当中的献祭仪式只是象征性的去代表赎罪，而真正的功效其实是在新约时期耶稣在十字架上去完成的。他一次献祭最终成就神救赎全人类的计划。正因为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今日的教会不再需要好像旧约时期的选民感献上血淋淋的动物之血来到作为祭物，但是敬拜神的仪式就依然不可缺少。那今日的敬拜对于你对于我来讲其实代表着什么意义呢？你有没有认真的思想？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关于敬拜和敬拜的服事，但是什么是真正敬拜呢？有多少是毫无目标的活动来的？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一切事情。馨香祭就是神所说献给我的供物，我的食物，代表了神眼中的基督。神悦纳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你呢？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去感恩吗？你是不是得到安息呢？基督的邀请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有没有将你的罪担交托主，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呢？你以基督为荣吗？真正的敬拜就是认识到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并且尊主为大。今日经文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